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7月9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天是709抓捕案3周年，海内外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抗议中国当局迫害和打压中国的人权律师；台湾人权团体声援遭到中国当局迫害的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王全章获颁首届中国人权律师奖；709维权人士屠夫在被关押3年后首次会见家人；川普总统星期一将宣布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选。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在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3周年以及中国人权律师日2周年之际，海内外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抗议中国当局迫害和打压人权律师，吊销和注销律师执照，呼吁立即释放至今被关押近1100天但毫无信息的王全章律师。同时，美国驻华使馆在社交媒体上转发美国国务院早前发布的向中国人权律师致敬的短文。为抗议中国当局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及公民的709案，纽约、洛杉矶、塞班岛、新西兰的奥克兰、香港、台湾等地举行了纪念和抗议活动。同时，一些人权团体和709案涉案律师及家属也发表文章，记述709案3年来所遭受的迫害、战胜恐惧的经历以及对亲人的担忧。此外，美国驻华使馆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国务院民主人权及劳工部门在709纪念日前夕发布的英文短文，并翻译成中文。短文说，2015年7月9日，中国政府开始在全国打压律师及维权人士，超过300名处理宗教自由和人权案件的律师和法律工作人员被拘留。随着7093周年的临近，我们向这些英雄致敬。另外，一些网友在网上呼吁关注至今仍被关押而且毫无信息的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北京公民张宝成等5人星期一前往北京治安总队申请游行示威，要求无条件释放3年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王全章律师。从2015年7月9号起，中国当局大规模抓捕各地维权律师和公民。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统计，至少有320多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及家属被拘留、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短期限制人身自由或限制出境，他们的家属也受到牵连，遭受恐吓骚扰。而709案3年来，当局对人权律师的打压持续不断，不仅王全章律师至今毫无音讯，而曾参与709案辩护的李玉涵、余文生等律师又先后被抓，隋穆清、文东海等多名律师被吊销律师证。在中国709大抓捕案3周年之际呢，台湾人权团体表示将联合国际人权组织共同声援遭到迫害的中国维权律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副召集人、台北律师工会理事王龙宽律师表示，台湾网和香港、美国、欧洲的人权组织在去年为709大抓捕发起了中国人权律师节。
那因此也是要让中共知道说，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没有办法达成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中国的公民社会晋升，而是让国际社会更加的了解中国实际的状况， 更加的持续的关注中国这样的问题存在。
王龙宽还表示，今年中国人权律师节的受奖者分别是王全章以及高志胜律师，同时也希望台湾立法院能紧速通过难民法，在未来为中国维权律师及其家人提供一个实质的避风港。此外，就在中国出台会台措施的同时，台湾民众应该警醒中国政府的真实面貌。截至2018年5月17号，至少有321名律师、律师事务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住居及逮捕。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台北律师公会、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台湾人权促进会等多个民间人权团体星期举行709大抓捕三周年记者会，并呼吁中国政府释放王全章、余文生等维权律师以及台湾的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台湾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中国709大抓捕已经三周年，遭到拘押的维权律师持续被施以酷刑，
强迫喂药让他们意志力消沉，希望这些的维权律师出来不会再继续的反抗，希望他们能够认罪，这是中国最喜欢用的在媒体前面的认罪。那我们也看到有些的律师出来之后精神异常。
尤美女委员还说，身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理事的中国却以酷刑对待维权律师，站在自由民主的台湾更应该声援这些被关在黑牢、被失踪、被关押的维权人士。尤美女委员还呼吁国际社会应该一起行动，表达对民主自由的重视，并遏制中国继续打压西藏、新疆、宗教以及维权人士的行动。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法务与国际事务专员张驰表示，中国政府正以各种方法，包括依法治国的帽子，将打压维权律师合法化、制度化。张驰还说，当中国政府利用不完善的司法作为一种打压手段的时候，不仅对中国的人权，包括对台湾及区域的和平都将造成威胁。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玲表示，一些台湾人士疑似被中国当局吸收工作，搜集中国民间人士来台的言行录像，并作为709相关案件的起诉罪证，导致周时峰律师及胡石根先生被判重罪。邱一玲还说，今年是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20周年，台湾政府应该紧速通过人权捍卫者保护法，对国内外的人权捍卫者都尽到保护的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著名艺人士齐永敏涉嫌煽颠罪宣判在即，其辩护律师不想陪着走过场，但是呢，当局强令他必须要参加。齐永敏的亲戚和朋友也对审判提出质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一，也就是7月9日，网上出现秦永敏辩护律师令其磊发出来的信息，题目是案件宣判律师必须参加，否则后果自负。原来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严令他必须参加11日秦永敏案宣判开庭。令其磊表示，仅是宣判无法前去参加，法院把判决书邮寄过来即可。但是很快北京市司法局又打来电话，语气不容商量，否则后果自负。令其磊写道，中国司法套路太深，不能适应就要出局。维基百科介绍，秦永敏1953年8月生，武汉人，中国民间政治学者、异议人士，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大陆老牌政治犯之一，为行使言论、出版、结社包括阻挡在内的基本人权，他被以各种形式合法和非法关押。 1970年到2012年43年间，被抓捕、拘禁39次，蹲监狱23年，是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坐牢时间最长的政治犯之一。2015年1月9日，秦永敏被再度抓捕，罪名是接受外媒采访及写文章过多。同年8月，被控涉嫌煽颠罪，指定地点监视居住。2016年6月17日，再次被武汉市检察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2018年5月11日上午开庭，次日上午结束。秦永敏目前羁押武汉。2018年7月11日上午9时，历时3年半的秦永敏案预计将直接宣判，而不是开庭。美国之音设法找到了秦永敏的一位亲戚，他的具体身份从略，简短谈话从心情说起。他说：“
心情会好吗？
毕竟他还有一个法律程序在那个地方，应该寄一些希望吗？”“
没有什么希望。”什么东西都是他们说，没有你说的，连律师也没有说的，那他能怎么样啊？
记者又联系到秦永敏的另外一位亲戚。
那么您觉得这个审判会情况怎么样啊？估计啊？
不知道，这还不知道。上次开庭他们都是不公开嘛，他们都没有去。他也不知道，昨天我问他，他都不知道。
哦，赵苏丽本人不知道。
他不知道啊，他也是不自由，24小时也只能在武汉，出门吧后面都跟用国包。
这位亲戚说，秦永敏的妻子行动不自由，只能待在武汉，而且不能与外界联系，否则手机和上网的权利都会被剥夺。于是记者放弃与他联系的念头。秦永敏煽颠罪审判牵动了他的许多朋友，这些人一般都处在国保监视范围。这位不具名的朋友说，武汉审判很可能就是一个过场。
我觉得是走个形式。
为什么呢？
他这个现在越来越严呀，越来越管控，对各种管控的非常严，现在都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也不敢说话。我现在就基本就不敢说话了。
除秦永敏案外，海外和中国民间举行各类活动，纪念709律师受难3周年，抗议中国当局大抓捕之际，当局对煽颠罪的审判照常进行，甚至加速。对前民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煽颠罪指控的庭前会议定于7月10日举行。与此同时，中国司法部长傅政华7月3日对国外司法界人士表示，中国不久前重新组建了司法部，加强党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两位被中国当局强迫失踪的维权律师，星期天，也就是7月8号，获首届中国人权律师奖。在纽约一个纪念709中国政府镇压维权律师3周年的活动上，维权律师高志胜和王全章获得这项奖励。高志胜的妻子耿和说，今天是高志胜失踪的第11个月，也是第340天。他在看完介绍高志胜的短片后说，刚才看了这个短片，我心里难受。我真的很思念我的先生，我们9年没有见面了。在过去的9年中，天天的寻找他，一会儿在监狱，一会儿不知道在哪里，一会儿在秘密的地下室。给王全章的颁奖词说，王律师至今已失踪1095天。将近3年生死不明，他的妻子李文足寻夫维权屡遭打压。流亡美国的维权律师陈光诚代王全章领奖，他的妻子袁美静举着文足加油的牌子说，维权律师遭受迫害，每个家庭都是100%的痛苦，妻子和家里的支持非常重要。由20个国际和港台人权及律师团体联合主办的第2届中国人权律师节，星期天在纽约曼哈顿的 福德汉姆大学法学院召开。做主旨发言的美国律师基金会的哈利迪教授说，中共当局对维权律师镇压的残暴已经让世界觉醒，看到了一个几乎是迫害一切的政权。709镇压维权律师三年后，仍有周世峰、江天勇、唐吉林、夏林等多名维权律师在狱中，余文生、李玉涵等被捕入狱，20多名律师被吊销执照，更有李苏斌、李伯光两位律师在遭受迫害的恶劣环境中先后去世。帮助维护公益律师权利的正义实验室创办人普雷希特认为，当前的挑战是如何让全世界了解中国人权律师的困境。另一方面，香港的一些政党和团体星期天游行至中联办，声援三年前7月9号遭中国当局抓捕的大批律师、法律工作者以及人权活动人士，呼吁香港及国际社会切实关注中国人权的这个突出的案例。下面是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牵头下，香港的一些政党和团体星期日，也就是7月8日，游行前往中联办，声援三年前7月9日这一天遭中国当局在全国各地抓捕的大批律师、法律工作者、人权活动人士。另外，今天也是第2届中国人权律师节。下午2点半，抗议人士冒着酷暑来到香港岛西区警察总署前集结。他们代表的团体包括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也就是支联会、华人民主书院、社会民主连线、大专政改关注组、工党以及公民党等。前香港民主党主席、前立法会议员、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创始成员刘慧卿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关注组呢是非常非常支持中国的维权律师，和他们的家人的，所以这么多年来呢，我们都在香港工作，也希望让香港人跟国际社会，当然我们也希望内地的人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到要到中联办示威抗议，让他们知道了很多香港人是非常愤怒的。我们也希望其他地方的人呢也出来声援这些律师。
社民联的梁国雄呼吁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金变玲是正在服刑的709律师江天勇的妻子，他对美国之音说，
709三周年，我觉得就是中国人权这个情况越来越糟糕。看到现在王全章律师现在还没有一丁点消息，三年了，家人也不知道他的生死。江天勇在河南第二监狱，他的情况也很糟糕，他每天要被喂药2次，然后致使他现在的记忆力严重衰退。另外就是现在就是很多被就是为709被捕律师辩护的这些律师吧，也有的被抓，还有的就是现在面临就是注销吊销他们的这个律师证。
中联办门前抗议者试图递交一封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信，要求停止一切打压，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维权律师以及维权人士。明天也就是7月9日，是709大抓捕3周年之际，上述团体的代表将身着黑衣，傍晚时分前往香港终审法院门外，在那里默默站立7分钟09秒，以此象征不忘记709中国政府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践踏人权和法治的暴行，同时抗议中国政府无理吊销、注销一些维权律师执照的行为。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最新统计显示，目前等待开庭的律师有1人，此人就是王全章。由于迟迟不开庭，遭羁押超过1000多天。他的妻子李文足曾徒步从北京走到天津寻找丈夫，感动无数人，甚至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另外，709大抓捕行动当中仍被监视拘留者1人，解除取保候审者25人，撤销指控者1人，限制出境者42人，被短暂拘留、强制约谈或者传唤者
265人。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中国当局发动的大规模抓捕约谈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709事件三周年的前夕，美国之音采访了知名草根人权活动人士吴干、网民超级低俗屠夫的父亲徐孝顺。几天前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八年的吴干，在福建省某地监狱会见了他的父亲、妻子和女儿，这是他被捕三年多来首次见到亲人。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吴干的父亲徐孝顺告诉美国之音，7月2号他跟吴干隔着玻璃会见了半个小时，看到吴干精神状态还不错，但他在秘密关押期间吃了很多苦，身体被搞出很多毛病，有心脏病和高血压。他说吴干对现在的监狱环境能够适应，需要晒太阳做运动慢慢的恢复。年近七旬的徐孝顺说，吴干向世界上所有关心支持他的人跟媒体表示谢意。
一个月之后就马上连夜就给你送到监狱去，他就这样子。过程但就是叫我这个一定要为你们大家、你们全世界关心的人表示感谢，表示感谢。
从2009年参与著名的邓玉娇案到2015年5月被捕，吴干参与了无数起涉及社会公益、基层选举、血腥强拆、还有自杀、自卫杀人以及各种人权的案件，显示了突出的网上动员能力和线下直接参与的能力。吴干去年12月被起诉，起诉书列举了12个案例。作为被告人，吴干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证。2017年8月14号，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告称，吴干案周一早晨8点半开庭，由于该案有部分涉及机密，所以案子不公开审理。当晚法院公告表示，庭审中公诉机关用了大量事实证据指控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公告称，吴干认可其行为触犯了刑事法律，构成了犯罪。尽管法院称吴干在庭审中对其罪行表示认可，但是众多维权人士认为，吴干被起诉的12个案例彰显了他对中国人权事业的贡献。吴干的父亲徐孝顺说，当局不讲理、耍无赖、重判不认罪的吴干，实际上那12个案例中有5-6个受到吴干声援的受害人后来获得了国家赔偿，更加证明吴干帮助他们维权的正当性。从徐孝顺所说的情况来看，吴干被定罪的12项证据目前已经有半数被当局自行推翻，他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请求再审。吴干案能否获得再审机会值得关注。根据了解，吴干现在与其他服刑人员同一个牢房，按照吴干被判的8年刑期，他还有4年10个月要在狱中度过。吴干的父亲徐孝顺表示，目前不便透露儿子所在监狱的具体地点，是不希望引起对吴干不利的麻烦。2009年，吴干以普通网民身份前往湖北巴东围观邓玉娇案，引发广泛关注。吴干参加围观的案件还包括福建三网民案、钱云慧案、夏俊峰案、庆安访民徐纯和案等等，这些案件都引发各界的讨论。2015年5月，吴干在南昌江西法院外抗议法院不让乐平冤案的律师沈月阅卷，被行政拘留，后来被厦门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及寻衅滋事罪被拘捕。吴干的父亲徐孝顺也被株连，一度以涉嫌职务侵占罪被羁押19个月致残，后来当局撤诉，徐孝顺决定提起公诉，提起了诉讼，并且申请国家赔偿，所偿金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 跟709案多位被捕律师一样，吴干移送监狱前被关押在天津两年多，期间吴干拒绝官方指派律师，并且拒绝上央视认罪。吴干还多次发表公开信，包括披露接受官媒 CCTV 主持人董倩采访，拒绝按官方安排的剧本演出，揭露其在看守所遭受的酷刑虐待，致使采访过程无法公开播出。吴干在一审开庭前发出声明，称坚决揭露当局的酷刑虐待暴行。声明说，专案组曾经告诉吴干，此案是领导定调，检法走程序过场，是官方的闹剧，无罪的人无需为自己辩护。吴干表示不为自己选择后悔，他说被判颠覆中共政权罪与我是莫大荣誉。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内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海军证实，两艘美国神盾级驱逐舰马斯丁号与本福德号7号穿越台湾海峡。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日前也在推特上表示，台湾将加入美国在所罗门群岛的海军演习，美台军事交流不断升温，究竟对北京传达什么讯息？另外一方面，日前明确表示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都不能丢的习近平，对台政策究竟有什么算盘可打？打台湾还是不如买台湾呢？那么对此议题呢，中华战略研究学会的研究员、前中华民国海军上校、中全舰舰长江静说呢，少说多做才是最高的指导原则。
跟美国啊，就是假如有机会获得军事交流，对于维持国军的战力确实啊是相当的重要。但是啊，对于啊各种新闻的揭露，其实啊对于啊我们真正啊去维持军机保密啊，未见得啊是能有啊正面的效应。所以我要在这边啊特别啊提醒大家去省思，究竟啊这些是真正有啊质量的突破，还是啊把已经啊在啊这个进行啊正在啊实践多年的事情予以揭露。假如有很多事情经过曝光，这个曝光暴露出来，对于我们没有实质的帮助，我认为啊，这个其实我们也不必啊太过高兴。有很多事情啊，我们是啊希望能做，而不要随便去说，因为说的越多啊，越可能啊遭受啊外在的政治压力，而影响到啊真正啊它实际运作的进行。所以啊，很多事情啊，真的是必须，尤其是我们跟美国之间没有正式的邦交，也没有任何正式的安全的协议，所以很多事情国军啊做起来都是忍辱负重。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能够啊少说，能够多做，我认为这是最高的指导原则。
另外，张静认为呢，不要因为美台军事升温，忽视两岸的互动。
在美国这个内部之中，他肯定要有现在有不同的派系，其实他一直也有所谓不同的派系，他可能有所谓红队蓝队，但是呢无论是红队跟蓝队，只是路线的不同，他最高的指导原则仍是美国自己国家的安全利益。所以呢，在无论就是台北要做如何的政治操作，但是呢不能就是去抵触到美国华盛顿本身所持的国家利益。所以呢，在目前来讲，川普政府之中，这个确实有一批是属于跟以往的国务院的建制派要跟非建制派两者之间路线的斗争。诚如刚才翁明贤教授所提出了很多现象的观察，但是呢，我确实没有像翁教授那么乐观。我认为这些都是只属于我们讲说，假如我们借一个股市的这个叫做用语而言，是消息面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呢，基本盘呢可能看起来是很难以松动。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总觉得大家都是要戒慎恐惧。但是我确实同意刚才这个翁教授所讲的，就是说你不能说因为我们在这边不断的加强美国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却忽视到两岸关系之间的互动。但是呢， 这个形式啊是客观的，操之在人，而力量是主观的，操之在我们。我们只能啊，就是非常努力的去加强我们自己的实力，而不能啊去押宝啊在任何一方的善意，无论这个善意啊是啊你寄望于啊北京或者寄望于华盛顿，这都不切实际。天下呢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实力，那个才是啊真正啊最靠的本钱。所以呢，对于啊这个左边一个消息，右边一个消息，好像这边说了一句话你就感到狂喜，那边过去一艘船啊你就感到兴奋，我认为这种态度啊是不对的。所以呢，我认为在这个柯晋生啊所讲的这句话，导致我们啊值得深思。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能够啊正本清源啊，去将啊这个两岸关系啊给稳定发展？我认为这是我们的道义责任。假如今天我们啊存了一个坏心眼，刻意的去绑架美国，然后把美国卷进来，我们跟两岸之间的相互之间复杂的东西，天下啊没有人啊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人啊愿意啊去帮你留学，所以你必须想办法非常负责任而且成熟稳健的去啊调整好这各种的关系。所以在越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认为啊低调从事啊这个低调形式啊远比啊高调啊张扬啊来得好的很多。而且我们必须要非常啊就是冷静务实的要知道，就算啊是美国人啊就是跟我们有交流协助，确实是有注意，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了解他的注意啊其实是有限的。我们今天还是要踏实的自己能够建军，所以呢我们自己啊国内的国防体制是不是能够应付我们国家安全的需求，这是我们自己也必须要负责任去深思的面对。所以呢面对啊美国人给我们提出的建议，我们试问自己，美国人不断的讲说我们国防预算不足，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加过这个加到足够的数量？我们到底今天啊这个国军呢、啊、整个就是全募兵制的做了之中，美国已经不断的发出警语，我们啊却啊当作不当作一回事。所以我认为啊，你今天要靠别人帮助我们，我们自己啊也要自立自强，也要做出一个样子，值得别人来帮助。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翁明贤他说呢，美国的军舰呢停靠台湾是在传递重要的战略信息。
美舰可能停靠高雄港和高雄港以外、哦、这个港口的这个可能性、哦、这个叫做 port calls 这种概念、哦、那么事实上这个议题从去年到今年、哦、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发酵、哦、发散、哦、那么中国驻美的公使也提到，当这个美国军舰停靠台湾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中国武力统一台湾的这个到来，那某种程度显示出来说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这个严重性的关切啊。基本上这是要回到2005年中国人大所通过的这个反骗国家法当中所提到的啊，当台湾有发生这种外力介入啊，那么来干预啊所谓的两岸和平统一的过程当中，那么中国会用所谓的非和平的方式来处理啊所谓的这个祖国统一问题啊。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这不仅是这个涉及到所谓的反骗的国家法，那么又加上这个2014中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么通过国家安全法啊，通过所谓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跟国家安全有关的义务的时候，那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中国大陆强调这个对内要维稳，那么对外要维权，那么所谓的一丝一土哈，不能这个失去的一个角度来看，那某种程度这也是基本上是提供给这个针对美国国会、针对美国行政当局的一种强烈的反应啊。但是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5-5-0也是这个中国针对美国，那么从2017年以来一直在不断的推动所谓的印太战略啊，所谓的这个推动整体的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海洋力量的一个整体来看，那么因为这个美国也了解到说，中国大陆目前的军力兵力哈，从到了海空军的实际角度来看的话，基本上已经突破第一岛链，那么进入第二岛链。所以美中的对峙的一个主轴是在所谓的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的这个广大的海域啊。那么这个广大海域，美国是透过夏威夷、关岛，还有这个东京啊这个三角来约制这个中国大陆的向东的发展。那么在这种状况底下，那么台湾位在这个第一岛链一个关键的位置啊。那么这个关键位置基本上 如果台湾的这个军事战略的态势是属于西边的中国这方面的话，那对美国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啊。但是反之，如果台湾的一个战略态势倾向于东方的美国跟其他的亚太国家的话，那务宁的也会让中国的一个战略动向会受很大的影响。所以基于以上这两点，那么当然这个美舰停靠这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战略的一个讯息啊，因为停靠某种程度高雄港的这个军事战略意义不如在台湾海峡东部的某些港口的这个战略意义重大哈。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我认为当然美台的军事交流合作关系的升温啊，一定程度的会影响到两岸关系的一个未来的走向。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主持人问到最近两岸的这个领导人见面会面的相关的这个期待一直不断的这个出现啊。那么2015年的11月7号，那么在新加坡有马习会或习马会。那么2016年民进党再度上来之后，那么为了稳定两岸关系，某种程度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领导人会面的话，一定程度也可以稳定两岸关系，那么更能够主动来操控两岸关系的一个走向。那换言之，让这个美中台关系的美台关系跟两岸关系跟中美关系，那么这三个这个角度都能够顺利进行的话，那某种程度才能够让这个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发展更倾向一个和平稳定。
另外呢，翁明贤教授说呢，习近平呢对台湾是推动的是双推战略，
从社会经济文化融合，那么一定程度比从军事武力恫吓能够产生更多的效果。因为我们了解到，从2000年那么台湾举行第一次的总统民选，那么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三波的导弹飞弹演习让美国派遣2艘航空母舰介入，那么也就让中国了解到说，越是有这样的一个武力恫吓那么某种程度预这个会消弭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信任度跟信心。那么在这种状况底下，那么从习近平的这个软硬兼施角度来看的话，那么硬的方面，当然从这几年来可以看到，那么对台湾的这个三光的策略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所谓的对外这个维权的一个思考一寸土地都不能失的思考。那么从对外所谓的国际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透过这个争取我们台湾的邦交国那么或是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或是让台湾未来成为一个所谓的地方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主权地方化的角度那么对他来讲，这是一个硬的一手当然军事的围堵啦基建的这个巡弋这是不断的做法。那这一定程度也显示出来说，他控制第一岛链，那么走向第二岛链的这个目标是会改变的那么但是软的一面他做得更彻底那么所谓的这个三中一清到一带一线到现在的对台所谓的这个31项会台措施所以显现出来说，这个争取民心那么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途径，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实力发展那么来达到他真正的所谓的双对战略的目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播报几则简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晚间将宣布他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以接替即将退休的法官安东尼·肯尼迪。无论被提名的是谁，都几乎肯定会在参议院引发民主党人的对抗。川普在每周一次的总统讲话中说，他最大的责任是选择一位忠实的按照宪法原意释法的法官。川普总统誓言要选出一位具有无可挑剔的资历、卓越的智慧、不偏不倚的判断力，以及对法律和宪法怀有深深崇敬的人。在最高法院对一些引人注目的争议性案件，包括同性婚姻和维护妇女堕胎权利的裁决中，较为中立的肯尼迪是关键性一票。民主党人认为他的离开给最高法院留下巨大空白，他们誓言要抵制 让最高法院变得更为保守的提名人选。保守派认为，现在是巩固他们在最高法院多数席位的机会。华盛顿两党政策中心的福蒂尔说，保守派中许多人对肯尼迪有一定的看法，尽管他的总的来说保持这个保守中立场，但常出现摇摆。川普提名的人选将使最高法院更为确定地保持保守方向。川普的提名人选必须得到参议院的确认，共和党人以51-49席在参议院占微弱多数。与此同时，几名来自川普在2016年轻松获胜的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面临中期选举，他们为了争取选民，可能要在大法官的问题上做出艰难的选择。如果他们决定支持川普总统，参议院就更有希望确认川普提名的人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敦促朝鲜效法越南与美国建立新的关系，就像越南战争结束40年后河内所做的那样。蓬佩奥在抵达越南前访问了平壤，为谋求朝鲜去和举行了2天的会谈。他说，美国与越南关系正常化23年，应该能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证明美国可以与前敌国建立新的关系。他说，我们知道这是真正可能的，因为我们看到越南如何走过这条非凡的道路。平壤当局最近表示，华盛顿坚持快速推进去核化是强盗行为。蓬佩奥对于朝鲜的指责轻描淡写，他说，如果那些要求是强盗行为，那么整个世界就是强盗，因为联合国安理会一致投票决定朝鲜需要那么做。他还表示，美国正在与越南合作而非作战，这一事实证明，当一个国家决定与美国一起为自己创造光明的未来时，我们就会兑现承诺。他重申，川普总统承诺提振朝鲜经济，并为其提供安全保证，以换取金正恩放弃核武器。蓬佩奥说，川普总统相信朝鲜可以效仿越南所采取的方式，其领导人领悟到他们可以在主权和政府模式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进行改革和建立关系。他表示，美国和越南1985年开始就归还美国在越南阵亡军人遗骸进行合作，而过去20年美越之间的贸易增长了8000%，美国公司向越南投资数以百亿计的美元。蓬佩奥强调，美越之间发生的奇迹也可以出现在朝鲜。他重申，美国对朝鲜的要求非常明确，要看朝鲜及其领导人如何选择。他表示，如果朝鲜能够做到，他们将被记住，金正恩也会被记住是朝鲜人民的英雄。但早些时候在东京短暂停留时，蓬佩奥说，针对朝鲜的制裁将继续下去，直到实现委员长答应的最终并且经完全核实的去核化。蓬佩奥星期天在东京与韩国和日本外长的联合记者会上说，虽然我们对有关谈判取得进展感到鼓舞，但是这些进展本身不能是放松当前制裁措施的理由。他说，与完全去核化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核实程序。他补充说，这是川普总统与金委员长两人都答应的事情。就在蓬佩奥这次访问朝鲜的时候，有消息说，美国情报显示金正恩正在继续发展其核项目的基础设施。美国媒体最近几天刊登了据信是朝鲜扩展其核项目建筑的照片。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外汇储备今年5月大幅度缩减后，6月出人意料的小幅回升。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星期一发布的消息说，外汇储备6月达到31,121亿美元，比一个月前上升15亿美元，升幅0.05%。 由于受美中贸易争端的影响，中国外汇储备五月份大减142亿美元。经济学家们原本普遍预计，中国外汇储备六月份也会减少100亿美元。外汇局称，美元指数略微上升，主要非美元货币对美元汇率下跌以及资产价格变动等多项因素造成了上个月外汇储备小幅增加。展望未来，中国国家外管局表示，国际贸易争端加剧，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会不断波动，但会基本保持稳定的势头。美国上星期五启动了针对340亿进口中国商品增收关税的措施之后呢，中国立即做出了反击措施。对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忧虑导致人民币汇率不断疲软，并在上星期初呢突破了1美元兑换6.7元人民币的大关。但是在中国政府当天宣布会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之后，汇率有所回升。中国官员表示，有信心不需要大量抛售外汇储备来维持人民币的汇率。缅甸一法官星期一裁定，两名路透社的记者将面临法庭的审判，他们被控在报道罗兴亚人的人道危机时违反了缅甸的保密法。在此前，缅甸有关当局就这两名路透社记者的案件进行了好几个月的初步聆讯。路透社记者32岁的瓦隆和28岁的乔素乌被控违反官方机密法，违法者面临高达14年的监禁。路透社总裁和总编阿德勒发表声明说：“我们对缅甸法庭拒绝终结针对瓦隆和乔素乌的这一拖延已久而且没有根据的法律程序深感失望。”这两位路透社的记者只是以独立和不偏不倚的方式做了他们的工作，没有任何事实或证据显示他们有什么过错或违反了什么法律。自去年12月被捕以来，这两位记者一直被关押，他们被指控持有泄露出来的敏感资料，那些资料有跟缅甸军方在发生危机的若开邦进行的镇压相关。若开邦是缅甸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族裔罗兴亚人聚集的地方。两位记者事发时在仰光北部会晤了两名警察，他们说他们先前从来没有见过那两人。记者后来告诉家人说，在那两人递给他们一些文件之后，他们几乎是立即被逮捕。两位记者被抓，在国际人权组织当中引起强烈的反弹。路透社总编阿德勒说，缅甸法庭星期一的裁决使人们严重怀疑缅甸对新闻自由和法治的承诺。去年八月以来，有70多万罗兴亚人逃离缅甸北部的若开邦。在此之前，罗兴亚激进分子袭击缅甸保安部队，随后缅甸军方对他们进行了报复。联合国表示，缅甸军方以组织良好的系统协调的方式进行的报复是典型的种族清洗行为。出逃的罗兴亚人讲述了缅甸军方烧毁他们在若开邦的村庄，进行强奸、屠杀、抢劫，并埋设地雷，以阻止他们返回自己的家园。联合国一位调查员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提出告诫说，缅甸当局针对自己的人民践踏人权的行为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假如国际社会不对缅甸政府和军方当局采取具体的行动，这种行为将不会停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台湾。针对美军陆战队将进驻 AIT 新馆的报道，离任的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表示，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也不会以维安政策做政治表态。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即将返回美国的梅建华处长星期五在离任记者会上表示，在台湾的三年当中， AIT 新馆的落成典礼是他最难忘的回忆，这不仅是美台友谊的具体象征，也将让双方之间的合作更上层楼。有记者提问，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未来是否将进驻 AIT 新馆，梅建华表示，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也不会以维安政策来做政治表态。事实上，美国一直有派人员到海外据点维安。
So that's as much as I can say about that, because generally speaking,
他说，所以这是我能说的。一般来讲，我们不会和外界讨论维安政策，因为这是 AIT 的内部事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日前报道，美国国务院要求派遣海军陆战队员在台北办事处执行守卫任务。目前，国务院外交安全处正在与海军陆战队进行磋商。美国和台湾名义上没有外交关系，如果海军陆战队真的派遣队员到台湾保护外交人员，这将是40年来海军陆战队第一次被派往台湾执行任务。外传为了因应中国军机及船舰绕台，美国考虑派遣军舰进入台湾海峡。梅建华回应指出，美国的原则是在国际法允许之下都会进行航行。
So these are, you know, practices.
他说，所以当我们在公海进行自由航行的宣誓，这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做的，也会持续下去。梅建华还说，美国希望能让区域内的国家都知道相关的作为，主要是为了促进和平与稳定。面对美中贸易战正式开打，梅建华强调，当其他经济体不遵守贸易游戏规则的时候，美国和台湾同样都会受害。尤其对台湾而言，半导体产业非常重要， AIT 会持续和台湾半导体业者对话，了解可能造成的冲击。在台湾工作期间，梅建华强调，他不想只是坐在办公室里，而是希望到处走走，除了宣扬美国价值，也能多听听台湾各地民众的心声。梅建华是首位的华裔 AIT 处长，台湾媒体以最接地气来形容他。在他任内， AIT 的脸书追随者从3万多人增加到97000多人。一般认为，主要是梅建华常常和大家分享各种信息，包括了美国的访客，甚至家庭出游的照片等等。梅建华将于下周返回美国，等待后续的新职。不过，他强调，不论他在哪里，都将一直会是美台关系的拥护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 .com， 拼法是 dianTA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韩燕，导播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在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三周年以及中国人权律师日两周年之际，海内外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抗议中国当局迫害和打压人权律师，吊销和注销律师执照，呼吁立即释放至今被关押近1100天但毫无信息的王全章律师。同时，美国驻华使馆在社交媒体上转发美国国务院早前发布的向中国人权律师致敬的短文。短文说，2015年7月9号，中国政府开始在全国打压律师及维权人士，超过300名处理宗教自由和人权案件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被拘留。随着709三周年的临近，我们向这些英雄致敬。两位被中共当局强迫失踪的维权律师7月8号获首届中国人权律师奖。在纽约一个纪念709中国政府镇压维权律师三周年的活动上，维权律师高志胜和王全章获得这个奖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晚间将宣布他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以接替即将退休的法官安东尼·肯尼迪。无论被提名人是谁，都几乎肯定会在参议院引发民主党人的对抗。川普在每周一次的总统演讲中说，他最大的责任是选择一位忠实的按照宪法原意释法的法官。川普总统誓言要选出一位具有无可挑剔的资历、卓越的智慧、不偏不倚的判断力，以及对法律和宪法怀有深深崇敬的人。在最高法院对一些引人注目的争议性案件，包括同性婚姻和维护妇女堕胎权利的裁决中，较为中立的肯尼迪大法官是关键性一票。民主党人认为他的离开给最高法院留下巨大空白，他们誓言要抵制让最高法院变得更为保守的提名人选。日本当局表示，西南部三天的大雨引发的泥石流至少导致100人丧生，超过65人依然失踪，救援人员继续在西部和中部地区受灾的村庄的废墟里急迫地寻找幸存者，并找到了更多的遇难者。在历史性豪雨导致江河泛滥和泥石流之后，气象局罕见地发出了紧急警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73000名军人和急救人员正在参与救援行动。这场灾难迫使安倍取消了原本这个星期前往比利时、法国、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的访问计划。官员们说，高知县三个小时内的降雨量超过 26.3 厘米，是自从1976年开始收集有关资料以来降雨量最多的一次。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两艘美国海军神盾